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民数记的第21课呢，其实就是民数记这个研读的过程当中的最后一课，所以呢，我很想在这个地方呢跟您做一个总结，就是盼望你在读完了这个民数记之后呢，把这个民数记里头你所得到的很多很多的帮助告诉其他的人。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一点呢是我心里头非常重的一个负担。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人已经得到了很多的帮助，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连我自个儿也得到很大的帮助。但是我们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把神的话这个真理不断的传扬出去，让整个的世界其他的人也同样的得到帮助，是不是？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听我的恳求，把这个课程做一个温习，看看有什么地方你得到很大的帮助的时候呢，你就要在你的讲道里头，在你的主日学里头，在你的查经班里头，在你其他的机会里头，甚至于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要跟他们分享，让他们呢对神有一个新的观念，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得起神，也对得起我们所爱的主耶稣。那么在这个民数记里头呢，今天我要把这个总结呢，就是总温习呢，分作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用神的眼光看这个民数记，就是说在这个民数记当中，我们看见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然后呢，第二段的经文呢，就是讲到摩西，他是一个领袖，就是他要带领以色列老百姓出埃及的这一个人，他呢经过了民数记里头所记载的，他到底啊，他自己个人来讲，对整个过程当中他有些什么感想呢？那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呢，就是从老百姓的身上学习一些功课了。当然这些老百姓有很多的犯罪、作恶、失败的经过，但是呢在他们的身上也可以光照我们现在的光景。但愿主耶稣呢大大的使用我们以下的时间。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中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民数记第一章1-3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这个整个的民数记当中，我们看见呢，神总共有两次数点他自己的老百姓。第一次呢，就是当这些老百姓呢给摩西带领来到这个约旦河旁边，要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之前啊，在那个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数了一次。但是呢，这一次来到那个约旦河旁边的那些老百姓呢，他们曾经派了12个探子进入这个迦南地去看一看神所预备给他们的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块地，里头的居民到底是一些怎么样的居民。 结果呢，他们回来呢，却报了一个恶信。什么恶信呢？就是这12个探子当中，有10个人反对进去，只有2个人，他们是主张一律的要进去。结果呢，神就大大的愤怒了，因为呢，神说这个地是我分别为圣给你们的，而且我用千方百计把你们拯救出来，而且也让你们在摩西的带领下边可以进入这个地。但是现在呢，你们来到他的门，来到门口的地方，竟然不愿意进去。神的愤怒临到他们，就说好，既然如此，你们探这个地呢有40天，那么你们结果呢现在要回到旷野里头漂流40年，让你们这一代反对进去的人都死光了为止。然后呢，你们那个妇女孩子呢，就是有新的一代的人，就是20岁以下的人，他们才可以进去。于是乎呢，就有40年的漂流的记录。漂流之后，40年之后，他们再一次来到这个约旦河的旁边的时候呢，神又一次呢叫他们数点人数，因为第二次的数点的人数呢，没有一个是从前第一次数过的。啊，只有这个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这2个人是例外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完全新的神的子民。那么结果呢，就是用这40年呢把他们分开了。那所以这个民数记呢，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数目的意思，就是说神2次数点他的老百姓。但是其实真正的意思呢，就是在旷野里头漂流40年的漂流记录。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顺着这个真正的意思呢，跟大家呢有3方面的分享。第一方面，我们看看神这一方面啊，在这个神这个大题目之下呢，我盼望你写下3个小题目啊。3个小题目呢，就是小点。第一，神呢乃是一位立约之神，请你写下立约之神。原来呢，他跟以色列民呢有一个约的，就是说他是他们的神，他们呢乃是在这个世界上被挑选出来的选民，与神立约的。所以呢，在神的眼光当中，神是守约诚实之神，绝对不会呢消灭这个百姓。但是这些百姓呢，却是往往呢不守这个约，以至于呢，在神的眼光当中，他们是10次试探他的。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就记载在14章第20到25节。我盼望你可以写下来啊，14章第20至25节里头呢，就讲到这些百姓10次试探神，这个大大的得罪了神了。这是第一个小点啊。第二个小点，就是在神这个大题目之下呢，神的个性他是公义之主，他也是慈爱之主。那么在他整个的整本书里头记载跟这些以色列民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却看见了他是被伤害的，他的感情被伤害，他的公义被伤害，他的慈爱被伤害。因为呢，以色列民并不听话，所以呢，他自己呢就在整本书里头呢多次的刑罚以色列民。但是在每一次的刑罚之后呢，经过了摩西的祷告，经过了求情之后，仍然留下有一些呢是他的恩典留下来的余数。这个呢就让我想起启示录里头所讲的，就是七印之灾、七号之灾、七晚之灾。但是每一次灾害之后呢，仍然有一些余数留下来，就是有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对罪恶是不能够容忍的，但是神对罪人呢，却是仍然有留下来呢他自己的恩典的余数啊。这是第二个小点。那么第三个小点呢，就是神有一个完全的计划。那么什么时候是拣选他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的带领他们。那么虽然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 那些以色列老百姓呢，常常背逆神，不听话。但是呢，神的计划呢，仍然不容许任何一个人破坏的。所以在这儿呢，讲到神这一方面呢，我们又看见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有神的计划。在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上十字架，他怎么样被人鞭打，他怎么样受伤害，他的感情受伤害，他的公义受伤害，他是怎么样，但是主耶稣呢仍然容忍罪人一直到底。那么所以最后一点呢，我们就看见呢，在这个第三点里头，就是说神的计划我们是需要怎么样去遵守的呢？只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用信心遵守。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人事，不要看组织，也不要听人的意见，我们只要每天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这样的时候，全心全意的相信他，全心全意的相信他在我们的身上有旨意，全心全意的相信我们今天信主也是在主自己的拯救的计划当中，我们就应该全心的相信他会带领我们前面要奔跑的道路，那么我们就整个人投身在神的计划当中，信靠他，无论遭遇何等大的难处，我们也要信任他，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完成神的心意，让神心满意足。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那首诗歌是不是给你有很大的帮助呢？我特别拣选一些男生，他们唱这首诗歌，就好像一个进行曲一样。那么这首诗歌的重心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我还怕谁呢？这是一个信心之歌，这个真是美的不能够再美了，但愿你喜欢它。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神这一方面呢讲完了。我们看见神是有感情的神，神也是有慈爱的神，神也是有公义的神。但是当人犯罪作恶背逆他的时候，神不能够不刑罚的。但是在他的刑罚当中，他仍然留下了他的恩手。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我们也是常常得罪神的。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从现在开始，请不要再伤神的心，每一天好好的敬拜他，好好的爱他，这样神跟人之间，神在你的身上，你的感情身上，那么一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是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看看摩西这个人啊。摩西这个人呢，原本是一个呢很受高深教育的人，但是呢，神却在旷野里头呢，用40年的时间呢，给他有一个操练，使他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人。好，现在呢，我就把摩西这个人身上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呢，分成三个小点，给你做一些温习，好不好？那么这小点里头所讲的许多的话呢，都是在这个民数记的记载当中的。那么我就把那些经文呢，也 告诉你，那么待会儿呢，你自己做一个温习的时候呢，我相信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第一个小点，摩西身上的第一个小点是什么呢？他是深深的被试炼的一个人，请你写下来，深受试炼，深深的，就是不是身体的深啊，就是深深的，很深入的，曾经被试炼过的一个人。那么在他身上这一个小点里头，他所训练的呢，大概可以分作四点啊。第一个点呢，就是绝对的信靠跟顺服，这一个试炼，绝对的信靠跟顺服。那么在14章第5节、16章第22节，每一次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老百姓他们反对摩西的时候，反对神的时候，他们发怨言的时候，他们埋怨的时候，神的怒气要发作的时候，摩西跟亚伦呢，这两个人呢，就俯伏在地，俯伏在地，他们是完全的顺服，他们是完全的谦卑，他们是完全的敬拜，他们对神说，神啊，万人之灵的神啊，求你留下你的恩典，不要发尽你的烈怒。我知道这些老百姓他们这样埋怨，他们这样抵挡，他们这样抵挡你是绝对绝对不应该的，但是求我的主，求我的主，你恩慈为念之主，求你，求你手下留情。所以每一次他都俯伏在地，就表示他是一个绝对的顺服，绝对的信靠。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我们有大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有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有没有先到神的面前俯伏祷告敬拜他呢？第二个，他深受试炼的第二个，就是他领袖地位的挑战。他是一个领袖，他是被神挑选的，他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但是呢，我们看见有可拉党他们的反叛了啊，是在16章12节至14节里头所讲的这个可拉党他们的反叛了啊。我们也看见呢，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甚至于也反对他，嫉妒他这个领袖的地位。但是我们看见摩西多次的这个领袖的地位被挑战的时候，他是绝对的谦卑。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为自己分辨，没有用的，我们只有血气出来而已，我们应该呢求神为我们伸冤。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处事的训练啊。那么在11章16节里头，神呢就为他立70个长老，让他们呢分担摩西的工作。有些时候我们做教会的领袖带领群羊的时候，我们真是没有智慧的，我们以为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去做才可以解决，这是绝对绝对错误的一件事。我们应该呢训练一些长老跟我们一块分担我们的责任。那么最后呢，我们又讲到他的谦卑的表现啊。他深受试炼当中有一个谦卑的表现，就是12章第1跟第2节，就是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反对他。世界上的人反对我们，我们还有话可讲，但是他的亲生的哥哥跟姐姐呢，他们两个人反对他的时候呢，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但是我们看见他仍然谦卑顺服，非常可爱的一个摩西，让你跟我在他身上有深入的学习吧。那么第二个摩西身上的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他后继有人，他就拣选了一个约书亚。这个约书亚呢，开头的时候圣经说他是一个跟班，就是跟随摩西的。那么这个人呢，约书亚这三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耶稣从前的那个希伯来文他们的称呼。所以呢，可见这个人呢在他身上有很多神的恩典，对不对？那么摩西呢，后继有人。第三，摩西也不是一个完全人，他也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第20章第10到13节，他用杖击打磐石，神说你用口吩咐磐石就行了，但是他用杖击打磐石。 那也很难怪，因为当时呢，整个以色列老百姓在神的面前都是反叛的。摩西在烈怒之下呢，他的血气出来，结果呢，神就不能够让他进迦南地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但是我们同样的也可以看见，摩西并不是一个完全人，就好像我们一样。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千万不要用血气成事啊！血气只是撒旦魔鬼在我们身上的挑拨，以至于呢，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血气出来得罪神。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真是在摩西的身上有许多可爱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同样的，在他的身上我们也看见有软弱的地方。最后呢，我们就看老百姓了。第一，他们是顽梗悖逆的，十次试探神。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用信心相信神，不要怀疑，不要试探，这是神非常非常憎恶的一件事。第二，他们打仗，他们漂流，他们付代价。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我们也看见，原来进迦南就是属灵生命的最成熟的、丰盛的那个表示。所以，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固然他已经得到永生，但是神要求他现在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仍然要过一个丰盛的生活，我们绝对不能够不付代价的。所以你看，他们要打仗，他们要漂流，他们要付代价。好，那么第三，神不能够使一些悖逆他的、犯罪的、不能够得胜的百姓，他们去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必定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完完全全的圣洁。所以你看，那个从前反叛的那些老百姓，他们死光了。所以可以见呢，神要求我们是绝对的诚实，绝对的圣洁，绝对的高贵。最后一点，老百姓身上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他们是被神拣选，他们是与神立约的，所以无论如何，神仍然保存使用他们，甚至于今天他们离弃了耶稣基督，甚至于他们没有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神仍然保存这个老百姓，直到将来有一天教会被提之后，他们就会大大的被神使用了。好，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为止。我相信呢，你在神、摩西跟百姓的身上已经有很好很好的学习了。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民数记6:22-27。